在我们这一次报恩佛山，虽然短短的只有三天时间，可是我感受到每一位来念佛的人自己的心里都能够非常虔诚的观想，这可以凝聚一股非常大的力量。虽然道场很小，可是大家的道念很大，很虔诚。这几年来，因为我要求念佛的人都能够专心，往往呢就听到很多信徒告诉我说，我们本来不认识这个道场，可是我的亲人要求到极光寺来。我记得应该是去年，应该是前年年底还是去年，有一位谢居士，他介绍一位寇居士说，你的祖先说要到极光寺，他以前经常在我们中埔乡来来去去，他不知道在极光寺到底在哪里，去询问了几个地方，终于找到我们这里来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因为以前他已经有一个念佛的底子，非常的认真，他也得到很大的感应。那我曾经讲到说，我们刚刚要搬家的时候，很多祖先都回去跟他的晚辈说，我们要搬家了，我们要搬到哪里去。我不是不相信佛菩萨，不是不相信有这种事情，可是我常常在想，我也不够认真，我们常住的师父也不够认真，难道这些菩萨们真的很愿意来跟着我们吗？三四年来经常就有人讲，甚至我记得前年我去板桥体育馆的时候，有一位居士说，师父你在山上的时候，我的祖先在那里已经住了十几年，你现在搬下来，我不知道我的祖先要不要下来，他也不知道我们真的那里所有的牌位我都在极光寺有帮他们放了。我说请你们放心，我走到哪里，我们出家人有的吃，你们就有的吃。结果那一位居士他本来很固执说，啊，在那里在那里就好了。两次法会的时候他就回到山上去，我觉得那也很好，因为我一下来我也没有去决定这些信徒你们应该到哪里去，可是大多数的老菩萨，虽然我们这个地方跟能人寺比起来，那个大殿我真的也用了很大的心很庄严，可是很多老菩萨还是愿意到这里来。就看到我们现在吃饭的时候在外面根本就不是餐厅，有时候冬天的时候外面也很冷，可是信徒就是愿意到这个地方来。那从那些老人家 告诉我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，你知道吗？极光寺的外面从很远看就是很亮很亮，怎么一个也这样讲，两个也这样讲，三个也这样讲？我没有为这种事情高兴，我更战战兢兢，带着这么多看不到的很多人有的祖先，我们出家人应该要怎么样来用功，才能不辜负他们愿意到极光寺来。那还有一些在世界各地有灾难的地方，那地方灾难才发生，也许我们连电视都还没有看到，他们的人就到这里来求救。今天早上我有讲到他在他们的公司抽奖的时候，真正抽到他要的奖，他把钱拿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：师父，以前不是经常我听到别人讲极光寺的上面有光吗？他说我早上证实了这件事情。我想他怎么证实啊？他说一大早客送完吃饱饭，他跟妈妈出去外面散步，这样走回来的时候抬头一看，我们极光寺的上面真的是很光亮。他说：师父，你没有注意到呢，那上面就在我们三个法轮上面有一个星星，是黄色的，金黄色的在闪耀。我心里很感动，这么多年来你们看到我每天都微笑对着你们，其实我心里很沉重，我什么时候把这个道场弄好，能够让那些想要在这里安住的，不只是我们看得见的人跟看不见的这些众生，都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道场来修行。早上我才跟你们分享完，走出去的时候，中部有一位陈老师，他看到我说：啊，我在门口碰到你，我们这里有一位居士，他们的亲人刚刚才往生，可是他就一直吵着要到极光寺来，匆匆忙忙，我也没有听清楚，我刚才证实了一下。我想请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。陈老师来，请到前面来。我跟陈老师是很早很早就已经认识，他在过去天华出版社负责编教的工作，哦，他的责任很重。然后我们在慈生佛堂有一段时间，我每一次上去放三十心念，他都在。那这一次呢，从去年他又回到我们寺里面，每一次法会都来参加。刚才这个事情，因为经常有人讲，我不敢讲。可是今天早上得到这个证实，就他刚才跟我讲了这句话，更增强我的信心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用功。
师父、各位菩萨、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件事情是我二姐她的朋友，就坐在我位置后面的那位居士，那个叫凤珠师姐的，他打电话，我煮一个晚餐，打了四五通电话跟我讲要报名，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，到最后说：哎，我瓦斯的火还没关呢，那你就打电话到极光寺去跟他讲，说是陈老师介绍的，而是王林自己要来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他的家人没有空来的话，师父可否开源让这个报名能够报上？ 那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是凤珠的他的短辈，就是他的先生的哥哥，在苗栗那个地方刚刚过世没多久。那我们家是在彰化，我二姐呢就在一个庙里面跟人家谈这个超度的事情的时候，不知道那个皇帝听到了，他就说他们也要参加，那就跟那个凤珠师姐他们讲，然后也跟王宁的家属讲。那王宁的家属呢，他们认为就是说他们在苗栗办就好了，他们不要下来。到最后这个王宁不答应，就要他的弟弟跟这个凤珠师姐他们一定要到极光寺帮他报名。后来他们怎么样讲通的师父开源让他们报了名。那今天凤珠师姐他也特别的把事情都拨开就来参加。那我们跟他讲说，你参加这个法会是一定要到下午的晚上三十信念能够完成之后，我们是要全程参加的，他也就答应了。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肉眼看不清楚世间的事情，你活着的事情是非颠倒你也不清楚，可是当你眼睛一闭，你的灵性就显现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光，他是真是假。所以呢，真人面前说不得假，有没有那个功夫道力，有没有那个悲心愿力，那个是决定没有，决定没有办法骗这些亡灵的。那再来就是我现场有一个叫谢欧摩跟陈玉玲，他是我的子女跟子女婿，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，他诊断出肾脏有问题，肾脏的功能只剩下40%几，那医生呢就要把他拖去洗肾。那我们在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一个年轻人才30多岁变得这么快呢？然后有3家大医院都是要跟他洗肾，那我就跟他讲，我们慢一点，用佛法来解冤释结可以吗？那我们也尝试呢让他们自己去办，去办呢，那师傅也都知道哦，他就登临感问子女跟子女去说，太贵啊都不穿呢，这么多这么多，我贵啊都不穿。我说你不可以这样讲，师傅这样讲可以，但是你要尊重他，他众生没有出来，因为你过去生跟他结怨仇。那真正无法解决的时候呢，我就叫我妹妹请教，我们两个人就赶到极光寺，结果一出来不得了了，他过去生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助理，把人家的身上活体割掉然后去卖钱，那这些冤亲债主呢现在就在伤他的肾部位，还有爱吃那个虾子啦、鸡肉啦、鸡鸭啦、牛肉啦，都可以将将那个咚咚咚，就是在吃他的肾脏部位。那我们来这一边知道了自己的过去的业的时候，就忏悔送地藏经往生咒回向给他们，希望借着佛法能够让亡灵得到安住，得到解脱离苦，也希望呢活着的人没有那么痛苦的情况之下，能够修积功德回向给他们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两方面借着佛光普照都同时得到利益。那如果这个结不解的话，解不开的话，那就是一条命就这样爆掉了，亡灵也没有办法得到好处。那这个冤结没有解开，就一直在打，一直在结，生生世世互相抱来抱去。那这种事情呢，我在快20年前的时候，在能人士就看到师父他的慈悲愿力跟柔软到什么程度。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他讲一切法得成于人，师父他了解最终的道理应该是很深刻的，因为那是一年的暑假，他在办那个儿童的那个娱乐营，那有一个家长，他对于这个娱乐营，他的孩子出了一点点状况，也不是很理解，那他就上山来了。我就看着师父哦，很柔软的身段，就一直跟他解释，一直跟他讲要把这个结，现在绑上的结现在解，不要等到来生，来生现在解不开，来生就更解不开，除非你有大修行。所以呢，师父就这样一直都在讲，就是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。师父原则就一直把握住，一直在做这个悲心愿力的事。然后师父的超度法会，除了真心诚意之外，他了解亡灵的需求，他很饿，就不要让他饿，他就安住了；他很冷，就 不要让他冷，他就安住了。他很苦很痛，就不要让他苦，不要让他痛，他就安住了。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安住的时候，你给他醍醐，给他无上妙法，他无法接受，所以他的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阿师父能够体会，将心比心的去体会到。那这个东西我也能够体悟的一点就是，如如自性本无生，我们的真如本性是没有生灭的。贪爱嗔痴业造生，我们是不是犯了贪爱嗔痴，这个业才能绑住嘛？生死轮回念念性，你生死轮回这一点念都不肯放，它真的死死的绑住。放下便得自在身，我们要完全放下，请问我们放下了没？我们放下他就放下，为什么？罪性本空嘛。我们放了没？我们真的放了，真的改过迁善，那一念他们就得超生了。放下便得自在身，大众念佛威猛力，一句弥陀得超生，去来全凭君做主。你要去做佛，还是你要在六道轮回再继续冤冤相报，由你做主。我们就真心的念佛，去去去去莫迟疑。这个世界变化到这种程度啊，你看看日本一个赈灾，到现在尸体还泡在水里，谁给你埋葬？谁给你超度？谁给你办这些事？今天我们这些人来办的这些事，也是亡灵的福德因缘所致。那也要感谢师父能够有这样的悲心愿力，能够有这样子的道场成就啊。所以呢，去去去去莫迟疑，你不要怀疑，我们没有骗你，你赶快去做佛。如果我们骗了你，你再来找我们都是 OK 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一定要放下一切的念头，专心致力的念这句阿弥陀佛，那才能够感到我们所超度的以及现场法会所超度的一切众生。你不要说我一句佛号没有多大力量，大家集合起来就有力量了。不要把什么事情都丢给师父去扛，师父去做，那我们专注，那就可以分担到一分的力量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
我们很谢谢陈老师，其实他这几十年来他默默的在替佛菩萨做事，而且他做的都是无名英雄的事情。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说，很多人看到在佛经里面有一些错字的时候，他就放他过去了，因为他的文学底子很深，所以他看到的时候他可以把那些字写出来，说在某一个经典上面那个字大概用错了。有时候并不是在佛经上用错哈，我来声明一点，我们很多人拜佛的时候只是要求自己本身好，那在经本里面人家过去的大德写的，你觉得那个不合乎自己的要求，就在那上面动手笔改个字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好，比如说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证明了。哎，你要消三障烦恼，你如果没有智慧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对的？可是有些人就自作主张，要自己这样也好，要讨好信徒也好，他把它改了，愿得福慧证明了。你没有智慧，不能消业障，你怎么会有福报呢？可是他为了要那些信徒，我们来家拜佛吼，都会当得到福报。假如那个福报不是用智慧得到的福报，大概就会像大象挂璎珞。为什么？在佛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哈，他就是说， 有一头大象，过去在印度、在泰国，大概没有新的武器的时候，都是用大象来做它的坐骑，然后出去战争。因为那个大象带了那个将军呢，那出去战，全部都战赢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啊、这个战功标榜嘛，啊、所以就是在大象身上挂了很多银箔。可是那个大象有没有智慧？没有智慧，它只有福报。所以人家过去高僧大德写的东西，到了后来有很多人在那个经本上擅自篡改那些文字，弄得到最后到底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真的不知道。所以昨天晚上没有这么多人来，我曾经讲了，在一本忏悔的书上面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道场写的，他就讲到那个三昧水忏上面讲的悟达国师，后来因为太傲慢，做那个沉香女的时候有傲气，本来以前九代当高僧的时候谁都动他不了，可是到那时候因为皇帝赐了沉香女，他一坐马上就想，你看我就是比别人还了不起，那个业障就来了。可是在编那一本忏悔的人就写，不可能真正那个脚头怎会生一个啦，这就是要跟你们说爱忏悔啦，把真正有的事情做成没有。我昨天讲，在以前在中立有一位张银医师，他就拿了他的病患，一个年纪大概只有十几岁的孩子，那脚上烂了，就是有一个人头给我看，现实的我都看到。什么我们自己看不到的，可以把过去高僧大德讲的东西全部都把它否认掉、他大概就怕他自己那边的信徒不会相信这种话，他只是说啊，我们就诚心忏悔就好了，不要认为那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看到这种真的心里非常痛，非常痛。我们很多就像陈老师刚才讲的，他的外甥女婿肾脏不好，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他有什么毛病，可是众生就会来跟他讲。如果他们没有诚心，大概只是说哦，已经叫灵感哈，未来丢灵感，可能也不没有办法去得到这种结果。所以我们不要用圣人的心去衬托，用凡夫的心去衬托圣人的那种心啊、甚至于说佛讲的，甚至于说地藏经讲的那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只要你非常用心。就像我讲的那位居士一样，他就会让你真正有所体会啊。所以我们来这里念佛，老实念佛四个字，想想印光大师过去的很多大德，我刚才讲，在我们现代很多人就认为说，南众要跑去念佛吗？其实所有高僧传里面的高僧大德，全部都是。男众比女众多，我现在看到我们这个道场这么多男众，而且在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，都有地位的哈，都愿意来拜佛念佛，一定是从佛法里面自己体会到，所以才能够好好的坐在这里，念一个非常简单，连小朋友。你们看看，有的小朋友很小，你听到他那个乳臭未干的那个声音，乳臭未干的声音哈，在念，很清脆的那种声音，他在念。年纪大的人也愿意好好坐在这里念佛，不是很简单。这个在《金刚经》里面也讲，不是在一位佛、两位佛、三位佛、四位佛面前种三根，每一个人应该是三根非常深厚。 才愿意来念佛。那我们下午大概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让大家念佛，中午休息的时候如果有时间，希望大家能够再多念一点佛，多念一点往生咒。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所以在今天我们下午是放蒙山。因为这次老实讲，我们不只是把在日本731部队所拿来做人体试验的那些众生我们去请回来，我还讲大地震我人还在东京，然后呢也把他们那边大海啸死难的那些人也请了回来。我没有讲的时候就有人看到，师父你后面跟的那些是最近才跟着你回来的，最近你们看看泰国从来没有那么大的水灾，都是那么大的水灾，我们也请他们都来。我希望我们观想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亲人，法界一切有情跟我们生生世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，我们都希望他们都能够离苦得乐。好，我们开始念佛。